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先公告一下，下星期停课了，对不对？因为清明节连假啊，现在好像鼓励大家在网络上扫墓，是吧？因为时代变了啦，好，那大家自己再去衡量情况啊。好，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啊，那第二章的第二节呢，就是谈啊第三节，对不起啊，谈部派思想，那它是一个泛论，就是通泛的一个说明。那里面导师选择一些重要的课题来讨论啊，那有一些呢跟大圣的这一个修行是相关联的啊，那这个是导师所选取的重要课题的一个主要的依据啊，那它是从61页开始，那它先谈部派思想分化，对不对？然后呢，再谈这个不同的部派，它有这个不同的主张，不同的部派有不同的主张。那这个实在是第65页，所以第一部分谈思想分化的原因，那第二部分呢，在65页谈那这个分裂之后，他们有一些思想上、教理上、修行上一些见解的不同。那有哪些不同？就是在第65页以后啊，这一大段在谈啊。那我们上星期谈到第67页嘛，我们再很快的呢。说明这一个部派之间教义上信解的歧义。我们上星期谈到第一个，他先谈佛陀观跟菩萨观，对不对啊？那佛陀观就是他谈到了这一个人间现实的佛陀观跟理想的。还有十方佛这样的一个佛陀观，那他们呢各有一些优点，各有一些优点。那导师在抉择的时候呢，在某一些面向，他采用了这一种人间佛陀的这样的一个见解，比如导师提出人间佛教，对不对啊？但是呢，又这一个能够吸收大众部众理想的佛陀观啊，佛事上确实它是这一种不可思议的啦啊，懂意思？但是那是法身的部分啊，法身的部分。好，所以导师其实在对于部派的一些教理或是见解呢，他并不会偏取，然后偏取一边，然后否定另外一边。他会去通盘的去理解他们，然后呢，抉择一个适合我们现代佛教这个佛教徒适合现在这一个世界的价值的一个内涵。那这个是我们要去用心的地方了齁。好。那这个我们上星期谈到上座部，它基本上是现实的佛陀，对不对？它跟我们都是要吃饭睡觉一样，要上厕所。那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有这一些无漏的智慧等等的功德，对不对齁。那这个是它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大众部呢，就认为这个佛身啊，它就是无漏。这个佛身 老师这边没有特别说明是父母生身还是功德生、哦、基本上它应该是包含父母生身的、哦、所以要服药嘛，对不对、哦、可以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佛身、哦、那大众部认为佛身是无漏的、哦、那虽然要吃药，但是表演的、哦、就是演给我们看，就是他不需要，但是呢为了教化未来的比丘、哦、就生病就要吃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就服药、哦、好。那同时呢也谈到这个真实的佛跟示现的佛、哦、那真实的佛他是不说法，说法是化现的、哦、好。那这个还另外也谈到呢佛不说法、哦、因为呢他常在定，所以这个跟上面的不说法可以有一些连结了、哦、因为他说真实的佛不说法，化现的才说法。那为什么真实的佛不说法？那这一边就提示，因为他是在定、哦、所以就是说就是不说法、哦、好。那也谈到安达罗派与北道派、哦、这都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哦，说佛的大小便呢比世间的妙相更像、哦、那就越来越这个神奇了啦、哦嗯、我们不需要这么神奇啦、哦、可以当有机肥，但是不用比世间的妙相更像、哦、好。那另外也谈到这个佛出，就是说老师在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谈到佛身观呢，就是从这个现实人间的佛，然后演变出佛身无肉，进而演进到人间佛是化身、哦、他有一个老师认为这个是有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了、哦、先就是人间的现实的佛、哦，然后说明佛身是无漏的、哦、无漏不吃药，不用吃药，吃药只是示现、哦、那再又演进到佛有二身，对不对？化身跟这一个真身、哦、化身会说法，真身不说法、哦、那这而且是这一个真实的佛呢就是这个特别是真实的佛啦、哦、那他是这个无漏的、哦、那色身无边际，威力无边际，受量亦无边际、哦、所以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寿命永远是无边际的、哦、那这个主要是真实的佛啦，真实的佛按照导师的一个文脉、哦、真实的佛是这么样的不可思议。然后谈到呢大智度论说佛有二身，法性生身，父母所生身。那导师认为这个不出大众部的佛身观、哦、那怎么看呢？因为大众部已经提出二种身，对不对？化身跟什么真身嘛、哦、那这边的法性身法性身可以对应到真实的佛、哦、那父母所生呢可以对应到这个化身，人间的化身、哦、好。那这个是我们上星期谈到的部分，我们看到第67页、哦、因为导师有时候会很简单的讲引了一段文，他说这就是大众部的佛陀观、哦、那怎么看？ 那就是刚刚所说，可以这样来看，就是二身嘛，大众部也二身，对不对？哦，真实身跟化身，那大智度论就是法性身，身跟父母所生身。哦，好，再来，大众部还谈到十方佛，哦，十方世界有佛，是现在佛。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在67页阿拉伯数字3、哦，这一段，十方有诸佛。这边导师提到呢，大众部认为在此土我们这个世间的世尊以外呢，十方世界也就是其他的世界也有佛出世，而且呢世界是无量，众生无量，哦，因此呢是不能说只有此土有佛了，哦，但是呢经上又说没有二佛同时出世，那这怎么样来这个解决这个矛盾呢？那他们是提出没有二佛出世是约一佛所化的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世界有无量无边，像这种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结构呢也有无量无边的，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啦，哦，所以没有二佛出世指的是同一个世界啦，那其他世界可以有佛，哦，那所以就不会跟经所说有一些矛盾，哦，好，那导师这边就提到这个大士，哦，Mahavastu，他是这个是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叫说出世部，这是大众部的分支。那这个大士呢基本上就是一些故事，很多的，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它跟律典有关，其实在说一切有部的律也有很多本身故事，佛传啊，佛的过去生的故事等等，哦，那大士呢他也提到这个跟律有关系，哦，那里面主要就是在讲世尊过去生的一些故事，哦，所以说出世部的大士 Mahavastu 以及入大圣论都说到大众部系所传的他方世界佛的名字，哦，那如果要看这一个内容，大家可以参照角注第100的出处了，哦，这边没有把文列出来，哦，好，那这边做一个小结、哦，小结论，佛陀的理想化还有十方化，所以这边有谈到两个面向，理想化还有十方化。理想化是什么呢？佛无所不能，对不对？大便都是香的等等，哦，这是一种理想化，嗯，那这样的一个发展，导师认为它是因为佛涅槃后那佛弟子内心对他的一种怀念，慢慢的衍生出这样的一个佛陀观，他的一个动力是这样子，哦，那因为思慕怀念，所以就会日渐理想化，哦，演化为十方世界有现在佛，哦，就会想说啊，就是希望有佛在世这一件事情，哦，思念佛，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应该十方世界有现在佛，这样慢慢的，因为在阿含经都没有提到嘛，对不对？其他部派也没有提到，他们就提到，就是有一些部派的这个修行者佛弟子，他们在这方面的一种思念或是怀念呢，就会比较强烈，就会开始有这一些内容传出来， 那老实说，这样的十方世界有现在佛，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佛陀的心情啊、哦？世尊入灭了嘛？哎，听说那这个东方有某某佛，也内心就会比较踏实一点，对不对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所以。这样的理想化，然后演变为十方世界有佛，他可以安慰仰望佛陀的心情，安慰这些信仰的这样的一种内涵比较多的特质比较多的修行者啊、哦，信增上的修行者啊、哦，那导致说这样的一种理想的。佛陀观呢，与尊古的上座部，尊古就是《阿含经》没有讲，就不会有这些东西了啊、哦。很多这个大乘部很多的内容都是新的，对不对啊、哦？前面有讲到上座部是尊古嘛，大乘部是什么？融心，对不对啊、哦？会融合心的一些在。流传在佛教界的一些说法啊，一些传说等等啊，所以尊古的上座系，坚定人间的佛，坚定人间佛陀的信心啊，所以大众部的理想佛陀观与这个上座部。坚定人间佛陀的信心，在思想上非常的不同、哦、那这个坚定人间佛陀信心，可以说是上座部佛陀观的一种优点呢、啊，哦，可以吗、哦？然后呢，可以安慰一些人看不到佛陀这样的一种伤感呢。这是理想的这一种佛陀观的优点、哦、可以吗？两部分各有它的优点。上座部的呢，它让佛陀不会，就是它就是人间的佛陀了，然后这导师非常赞扬的、哦、但是呢，那一些、看不到佛会伤感的人怎么办呢？那导师也赞同，哎，有十方佛也很好，对不对？啊、哦，他确实也有十方佛啦、哦、导师认为，在部派时代呢，还是出于一种信仰的，他们相信应该有十方佛啊、哦。但是在大圣呢，是透过这一种体证，是导师的一个看法啊、哦，就是在部派时代所提的这一些跟大圣佛法。接近的这些内容，在部派佛教时代，导师认为它都还只是一种信仰的，他们相信是这样子、哦、什么理由导师也没有特别提、哦、但是很可能是因为文献上没有提到他们的一种所谓的修行经验，都是根据本身来的嘛，所以这一些部派的说法，理想的佛陀观基本上是根源于本身故事的、哦、但是大圣的这一些这种不可思议佛的这一些内涵，在大圣经处处都讲到这一种体证的问题、哦、那导师认为这两者虽然有一些内容的一个一致，但是在层次上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了、哦，在部派佛教的阶段，导师觉得他们还只是一种信仰上的一种层次而已啊。那到大圣，它就是一种这种实际的一种经验的啊，跟这个修行经验有结合的啊。好，以上是这一个佛陀观的部分啊，所以理想化是。的佛陀观呢，那导师会发现到他影响到后来的大乘佛教，就是天化跟鬼化，无所不在嘛，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这一种 众有情他都可能是佛，懂意思了、啊、佛可能化现成各种不一样的这一种生命的一个形态、啊、天化鬼化，那这个是影响，就是这个是比较所谓的往世俗的面向发展的部分、啊、好，我们来看菩萨观。导师这边提到，世尊智德的崇高伟大，是由于在未成佛以前，长期的利益众生。佛之所以能够那么崇高伟大，他不是突然变那么伟大，他是有因的，就是他是长期修菩萨行的。好，因此呢，佛不是像阿罗汉那样的逮得己利自求解脱，他是要利益长期众生的、哦、那被称为菩萨过去生中的修行内容，于是呢就广泛的流传出来、哦、因为大家开始在讨论，诶，世尊怎么那么伟大啊、哦，跟阿罗汉一般的阿罗汉弟子是不一样的，还是怎么回事、哦、慢慢就会有就意会出了解到，这个世尊他应该是长期修利他行才有这些功德、哦、那修哪一些内容呢，那慢慢就会传出来、哦、那这一些传出来的这一些教典呢就名为本身 Jataka、哦、那导师说 这样的一个教典呢，是各部派所共有的，每个部派都有这样的一个教典、哦、那后面有个括号说也有出入，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大家都有这一些佛过去生的故事，那细节啊内容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哦、彼此有一些不同、哦、好，再来看刮胡二，未成佛以前的菩萨有一生跟圣者的一个奇异、哦、那这个是谈到部派之间对于未成佛以前的菩萨，有些呢就认为他都是凡夫，那有些部派他认为在还没有成佛的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就已经不是凡夫了、哦、有在部派里面有这两类的一个见解、哦、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导师先说明这样的一个争议是从哪里来的，主要是从本身里面来的了、哦、好，导师这边提到本身中的菩萨以生活方式来分呢，有在家跟出家、哦、出家是修行人修道人、哦、那如果以这一个社会身份的一个方式来分呢、哦、那就可以有里面就有婆罗门王大乘跟外道、哦、那还有不同类的这一个众生，比如说天神鬼还有畜生、哦、那导师这边谈到在畜生里面呢、哦、有这个六牙百相的本身，还有小鸟救火的本身，大家听过小鸟救火吗、哦、就是他要救森林的火，他要救他的同伴嘛、哦、他用他的翅膀去沾水最后火有熄吗？火还真的熄了、哦、因为那个天人看到他的这样一种伟大的事情、哦、帮他把他灭了啦、哦、大家可以去看。那六牙白象大家听过吗？有吗、哦、六牙白象不是这一个摩耶夫人梦到六牙白象哦，这个是一个本身，我们大概讲一下，但它故事大概是 在佛过去生曾经是一头象王啊，象王他有妻有妾了啊，他对他的妻子特别好，他其中有一个妾呢就很嫉妒啊，很嫉妒呢，然后就郁闷，然后后来就死掉了。那死掉之后呢，他就转身为人啊，长得非常的漂亮。那这个，而且非常有才德啦，啊，国王知道有这样的人呢，就去娶他为妻啊，把娶他为妻。那这一个就变皇后了嘛，啊，那这个皇后她就想到这一个象王啊，啊，因为她就因为怀恨而死嘛，后来变人。他就想要，就是他当时要死之前就想要说，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啊弄死这样子了啊，就起了这样的一个恶心。结果他变人之后，他还记得这件事哦，很厉害。所以他这个得到国王的宠幸，因为变人之后，然后。国王娶她为妻了嘛，哈，他就说他梦到一头白象，啊，他希望得到这个象牙，啊，那就跟国王说，你一定要帮我找到这一只象，然后得到他的象牙，要不然我就不活了，我就以死要挟这样子，哈，那国王就很紧张啊，那就。找他的这一个大臣，赶快去打听哪里有啊？那有一个猎人呢，他说他听他爸爸讲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象王啊，非常的珍贵，但是呢，不知道在哪里啊。啊，那一个皇后就说：“那我告诉你在哪里啊，因为他还记得啊，而且告诉他呢。”你要假扮成这一个出家人啊，因为这一个向往呢，他很特别，他对这个三宝出家人非常的恭敬啊，所以他说你一定要扮成出家人，他才对你没有戒心啊。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把他猎杀这样子啊。结果他就按照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打扮成一个出家佛教出家修行人，然后躲在一个地方哦，然后这个向往接近，然后就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就把向往给射杀了啦哈，哦。那因为向往也没那么快就死了哈，哦，他就问他说：“哎，你不是修道人吗？你为什么会伤害我？”哦，他就很疑惑哈。哦因为他觉得这一个修道人应该都是吃不杀生戒的嘛，哈，那猎人他也觉得不太好意思了，哈，这个中间有很多细节啊，因为他猎杀了这一个象王呢，那个象的皇后就很生气，要杀这个猎人嘛，哈，象王还跟他说，哎，不要杀他，告诉他这一个哈一些道理了，哈，那也怕那一个。其他的象呢会追杀这个猎人，反正就是帮他这个保护他啦齁，哦。那这个猎人也有点不太好意思齁，哦。就那个象王就说，那你既然要我的牙你就拿走吧齁，哦。那这个猎人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怎么好意思拿你的那个牙呢齁。哦因为他觉得他拿那个牙会遭到天谴，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后来向往说，好，那既然太麻烦，那我就把自己弄死好了，好，然后这个牙让你就是不用再拔了，我就让他不用再拔。好，那就把这个猎人就把这个牙拿到这个皇宫去了嘛，哈。那皇后一看，果然那个是象王的这一个的牙啊，哦。结果他当他去 摸到这个向往的雅致，突然就打了一个雷呀、啊，就把那个皇后给劈死了啊。那这当然它就是一种因果业报的一个故事，同时要凸显这一个向往的仁慈了啊，因为他发誓他要护念一切众生啊，不管众生怎么样伤害他啊，特别是他假扮成修道人，他都没有怀疑他是假的，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会伤害我呢？心平气和的问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这就是所谓的伟大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向往啊，就是连这个生命受到这个威胁，他都不会忘记他的本愿啊，不会去伤害众生等等啊。那这个是向往本身了啊。那导师说，这种伟大的精神在人都是稀有难得的嘛啊，所以。在恶趣中的象跟鸟真的能够这样伟大吗？真的能够有这样伟大的德行吗？那导师在这边的恶趣中的象鸟指的是一般恶趣中的象鸟啊，那真的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吗？那再来导师就说部派里面有不同的见解，在上座部他认为是可能的啦，因为这一个菩萨修行嘛，他还是凡夫啊，对不对？那但是他还是凡夫，他就有可能到畜生道去，那因为他又是修菩萨行的，所以他又跟一般的动物又有所不同，懂意思啦，他是觉得是有可能，因为菩萨是凡夫嘛，那凡夫他又跟一般人一般众生不一样，所以他到畜生道有可能会有这一些事情。那但是大众部呢，他认为这个畜生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这种伟大的事行啦、啊、他是认为不可能，那怎么回事呢？那要怎么样解说这样的本身，它是一种畜生的一个生命的形态呢？那下面导师就做解释了。我们看导师的说明，这边导师提到呢，就是大众部中的暗达罗学派，还有这个北道部。他们认为世尊长期修行遇到迦摄佛的时候呢，就入决定，决定是什么呢？就必定会成佛了、哦、已经达到一种确定的一个阶段了、哦、不会有意外了啦，他就一定会继续往菩萨道去修行。那这个决定他当然也不会在所谓的依业力而堕恶趣了，所以他这边就不再用业力来解说，后面导师会继续说明。那什么叫入决定呢？决定的这个梵语叫尼亚玛，就是确定的意思了。那这个字在鸠摩罗什的翻译里面呢，叫做正位，正位就是决定了，决定。那与这个入正性离生的意义相当，也就是正性离生、正位或者是决定这三个语词，基本上就是同义语，就是。应该是可能是翻译是类似相近的，或是一样的一个梵语。正心离身可能是另外一个字啦、哦、也叫尼亚玛，但是没有那个 I、哦、这边的尼亚玛是 NIYAMA 有没有、哦、尼亚玛，但是离身的话就没有那个 I、哦、好，所以就是入决定，在 还没有成佛，很早很早以前，在遇到迦摄佛的时候，他就入决定。那与这个入正性理生，正性理生在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修道论呢，就是见圣道了，哦，见圣道。好，那导师接着解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遇到迦摄佛入决定呢？那意思是说，在遇到迦摄佛的时候呢，世尊的前身已经证入地理，已经体见到真理而成为圣者，所以在迦摄佛的时候呢，他就是圣者了。那圣者呢，圣者菩萨他能够随愿往生而去，所以他是愿力，不是业力，懂意思吗？是他想要去那边救众，救度众生，而不是因为他有这一个三恶道、畜生道的这一个业力到那边。但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他就是业力的啦，因为还是凡夫嘛。但是这个业力，因为他又有一些过去的这一个修行的资粮，所以他又跟其他的众生又不一样。他们是这样解释。大众部说，这个不是业力，这是愿力。他已经是圣者的一个层次了。好，导师说，这就是大众部等所说，菩萨为欲饶益有情，愿生而去，随意能往，哦，也就是随他的这一个愿，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哦，那他就能够到他想要去的那一去。好，这样菩萨修行可分为二个阶段。我们看到第68页。第一个阶段就是初修习的一个阶段。那初修习当然也包含一段蛮长的时间了。那这个阶段呢，从初修习一直到入圣位以前，这一个阶段是凡夫，哦，然后入决定以上，包含入决定这一个阶段，哦，那个时间点之后呢，他就是圣者，哦，那入圣位的菩萨与大圣佛法不退转，也就是阿比拔智的菩萨相当。那这边的大圣佛法的不退转，阿比拔智菩萨相当，应该是跟这一个般若经的菩萨，哦，般若经的菩萨他也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就是从初地一直到七地之前，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一到六呢，他是凡夫，哦，他一分烦恼都没有断，这是般若经，哦，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呢，般若经的第七地证无生法忍，哦，得不退转，懂意思吗？哦，这是般若经，哦哦，不是华严经，不对，而且初地就是圣者了，哦，那般若经初地到六地都是凡夫，而且没有断任何的一分烦恼，哦，到第七地呢顿断一切烦恼，那就成为圣者，哦，那导师说就跟这个大圣不退转菩萨阿比拔智菩萨相当，那这边的相当指的是般若经这样的一个菩萨的一种修行过程，哦，好，那这样的这种大众部的这一种菩萨的修行过程呢，与上座部所说未成佛以前的菩萨都是有漏一生这样的见解是非常不同的啦，哦，那说一些有部呢，比如说世尊不是到菩提树下 对不对？然后这个悟缘起，然后成佛嘛，啊，在一直在苦行六年，啊，在菩提树下开始打坐的那一个开始的时间点，都还是凡夫哦，啊，按照说一切有部，等他开始悟到这个十二缘起、十六心见道。那是见到这个见道，然后修道，就是三十四心断结正真啊，懂意思了啊？就最后有三十四个刹那，他才是圣者。之前一大段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凡夫，一直到菩提树下开始见真理，总共有三十四心啊。三十四个心刹那很快，所以他的圣者的一个时间就是有三十四个心刹那而已啦，之前都是凡夫，所以跟这个大众部呢，他是见迦摄佛就决定了，中间又有好长一段时间，从迦摄佛之见迦摄佛入决定就是圣者位了，或是大众部。那在这一个说一切有部，他是到菩提树下开始见真理之后才是圣者，他圣者位的时间很短，说一切有部圣者位的菩萨时间很长，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好，最后看这个解说了，总之大众部系的佛以及菩萨是理想的，是信仰的，所以这边都还只是信仰，他们相信应该是这样子。那上座部的菩萨观呢，它是一种平实的，就是综合以上导师的一个说明。那对于满足一般宗教情绪来说呢，大众部系所说是容易接受的，所以它是它的一个优点。而且呢，这样的一种大众部系的佛陀观，理想的信仰的佛菩萨观呢，是一项引向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这种重要因素就是一种推动力了，推动力。好，那这是导师在说明完这个上座部的平时佛陀观跟大众部理想信仰的佛菩萨观呢，之后导师下了一个结论，大众部的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佛陀观，它让大乘佛法产生一种推动力，对大乘佛法产生一种推动力。好，那以上是关于菩萨观跟佛陀观。那接着下来要进一步说明这个法义论述的差异啊，重心的差别。好，我们先看导师的一个概述，概述。那这个就会再从前面的部分再连接过来了啦。好，导师说佛与菩萨的这一些内容呢的这些教典中的内容，是依据世尊的传记以及传说就是本身等等发展而成的，也就是前面我们不是有谈到种种的教典嘛，对不对？有传记就是世尊的这一生的这一个从诞生啊，对不对？然后出家啦、啊、成立僧团等等这一些的。所以佛跟菩萨的这一些内涵呢，主要是根据这一些教典。那佛法的义理呢，在部派佛教时代根据的是四阿含还有杂部，所以佛陀观为什么要分佛陀观跟法义这两大段，因为他们依据的 教典不一样，可以吗？前面依据都是一些故事，比如说世尊的传记、过去生的本生等等。那义理呢，它依据是四阿含佛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些教法。那论到法义呢，大概的说，上座部跟大众部有不同的着重面。大众部是着重理性思考，上座部是着重事项的论究。着重事项的论究呢，它就会有很多这一个法相的分别。那着重理性思考呢，那它就会有很多无为法的施舍。就是会有这一些不同的一个发展倾向。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理性的思考怎么看出来？我们首先来看大众部的部分。那着重理性的思考，主要是导师看到大众部对于无为法的案例特别多，特别多。这个也跟这个分别说细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了哈。好，导师说无为法在阿含经中是指涅槃，那涅槃就是烦恼还有苦的熄灭，对不对啊？所以无为法在阿含经就是涅槃，就一项啊。那涅槃它是依智慧的抉择而达成，依智慧而断除烦恼嘛，则灭，所以名为则灭，智慧的这个拣择而灭除烦恼，达到止息，达到烦恼苦的止息，因此名为则灭，这就是涅槃的译名了。则灭又一名就是涅槃。好，那是同业部呢，他但立则灭无为，代表了初期的法义啊，也就是所谓初期法，就是阿含经。阿含经就只有涅槃是无为，对不对？好，那接着导师进一步说明无为是什么概念呢？无为就是不生不灭的这样的一种法，那它有这种永恒不变的意思。不生不灭，它是一种用否定的方式来描述，对不对，否定生跟灭。那用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意义，就是永恒不变，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依此呢，说一切有不，但立三无为，就是则灭、非则灭，还有虚空。那什么叫做非则灭呢？非则灭就是因缘不足，再也不可能升起。它这种法不会再升起，不是因为智慧的拣择。而得灭不起，所以名为非则灭，听得懂吗？非则灭简单说就是缘缺不生，这个缘只是没有具足，但是它没有灭去，那则灭是把缘这个生死的这一个条件因烦恼把它给灭除了，那当然就不会再有生死的流转，对不对，但是在某一些情况，有些人他就不会再有堕恶趣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说他堕恶趣的这一个烦恼都灭了，是因为堕恶趣的因缘已经不具足了，它叫非则灭。所以非则灭就是缘缺不生，只是缺了。那则灭就是把那个缘把它灭除，那当然这个以后的有漏法它也不会再生，不一样，听得懂吗？ 一个有经过拣择而 得到这个灭，一个不是经过拣择，只是圆缺不生而已。好，那虚空无为是什么呢？它就是含容一切色法，并且呢与色法不相爱的绝对空间，它是一种绝对空间哦，跟这个空隙的概念不一样哦，懂意思了哦？它这种虚空是一种与色法不相爱的绝对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法哦。对，好，所以有说一切有不有三种无为，则三种无为哈，则灭非则灭跟虚空。则灭就是智慧断除烦恼所获得的这一种，这个有漏法的不起，好，那就是指的是涅槃。非则灭呢？并没有把这些法灭去，但是因为这些法没有具足在一起，那也不会再升起那些有漏的法。那虚空呢，就是含容一切色法与色不相爱的绝对空间。好，所以这个无为法从早期的阿含经只有一种，对不对？然后再来谈到赤铜业部，它也立一种，对不对？那说一切有部，它立几种？三种。接着大众部，它就立九种，又越来越多了。好，那接着导师就说，在大众部以及接近大众部，也就并且是流行在印度的分别说系。这个接近就是应该是地理位置还有思想啊，接近大众系的分别说系，特别是在印度大陆的啊的这一些分别说系，他们立的非这个九种的无为法啊，所以导师说大众部系着重于理性思考，这个理性大概就是从无为法这样的一个内涵安立而来的，因为它就是一种理性嘛，对不对？那这九种呢，九种就是则灭非则灭虚空，这个前面都有，对不对？然后这一个空无边数边无所有非想非愿，这个是事无设定，然后八是缘起之性，九是圣道之性。那这九无为中，前三无为与说一切有不相同。那其他的部分呢，导师后面会解说了。那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下一节课再来看这些无为法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了。好，下课。